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相信圣灵在这里，他的同在是我们最有力量的安慰，并且我们也知道是圣灵能开启人的心，叫人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耶稣。今天我们传福音要叫盼望这位朋友们认识耶稣。若是主耶稣现在肉身还在这里，我们就非常容易，我们可以请主耶稣自己在这里讲话，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问主耶稣。但是按照我们所知道的神的计划和旨意，主耶稣一次降生在地上，成全了救恩，就在父神的右边坐下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要来传扬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何等大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讲，我们必须在圣灵里面让主来对我们说明，让主介绍他自己叫我们明白。也我们也相信主的话应许说，当他已经升上高天之后，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就是主耶稣自己，他能把我们一切所听见的解释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明白。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因着圣灵的同在，许多人要在这里遇见主耶稣，遇见救主。 I may have to pause a little bit to ask again for the benefit of those who speak English onlyApparently, because my wife, who used to interpret for me, went to the airport, I can speak only one tongue at one time. I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Chinese if I speak continually in Mandarin. Please raise your hand. 哪一位不懂中文？哪一位不懂英文的？ Or is there anybody who doesn't know Mandarin? Please raise your hand. I feel very good.很高兴，因为大部分，因为我想没有人举手，表示我们可以用国语讲，这样我免得分心。请我们打开圣经，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请弟兄姊妹们帮助各位一同来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就读三节圣经，我们读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不是大家都打开找到圣经没有？约翰福音十二章，好，如果找到的话，我们请一同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节的二十二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耶稣。我们再读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对不起，好，我们再读第，我们读32节和33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这里几件事情，在过节的时候，有几个希利尼人要想见耶稣，他们就找到主的门徒腓力和安德烈，他们两位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就对他说：“我们要见耶稣，可不可以请你带我们去见他？”他们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这个愿意两个字在原来的意思，他们非常盼望能够看见主耶稣。而主耶稣看见他们来了，就说几句话。第一段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就是指的主耶稣自己，他曾经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称作人子。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说，人子怎样得荣耀呢？他说他要被举起来。这个被举起来是指着怎样死说的。 到以后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主耶稣是被人挂在十字架上面，他被挂起来，高高的举起来，这样子一种死法而成为吸引万人来的根据。这里一句话，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今天下午当我还在这里祷告准备和主有交通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打电话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打听到消息说徐华弟兄晚到，或者说不能来了，他们非常失望。他们说，今天到底他来不来啊？我说，来是会来的了。那么你知道这样做的时候，那个话里面语气就是总是下面有点文章了。他们就继续问他，到底他讲不讲啊？我说，那就说不定咯。那么你知道我妈妈说什么？她说，那么不讲怎么办呢？她说，有没有聚会呢？我说，聚会还有啊。她说，谁讲呢？我说，那就是我讲了。那么我妈妈说什么？她说，哦，你讲啊，那没有什么好听的了。感谢主，我的母亲非常明白我，并且她每个礼拜来聚会，实在她听得很多了。但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这里一句话说，我们愿意见耶稣。我知道我们讲的不好，我自己知道我传福音并不是很会传福音。也许徐华弟兄很会传福音，弟兄姊妹们这里还有两次的机会能够听见他讲。但是无论我们会传我们不会传，我们的身份都不是主耶稣自己，我们不过像腓力像安德烈这样，有人要问我们怎样信耶稣啊，我们就带他们到主的面前。这就是安德烈和腓力所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不才，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们按照神所量给他们的机会或者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来讲，都可以做安德烈，都可以做腓力。那么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安德烈和腓力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们一遇见主的时候，就常常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约翰福音章第一章就记载这样的事情。当时主耶稣遇见了安德烈和腓力，安德烈和腓力，而他们就开始把他们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们带来介绍给主耶稣。安德烈有一天遇见主耶稣了，哦，他真是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中间他们一直盼望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这一位弥赛亚称作他们的救主。等到安德烈遇见了耶稣，他知道这一位就是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讲不清楚，所以他就说要把主耶稣介绍给他的哥哥，他找到他的哥哥西门，把他带来，他说，你来看，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腓力也是这样，腓力和安德烈同城的，他们同乡，他们在第一个地方的，结果他们又找了另外一个也是伯赛大的人，找了一个拿单业。那个拿单业说，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一个小地方。结果腓力就对他说，你来看。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腓力他们的工作专是找人来看，看什么？看耶稣。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这么多人来，至少还没有来以前，你听到一句话，你来参加聚会，你来看耶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我们也跟这位非常郑重地告诉各位，来到这里我们不是要看徐华弟兄，是的，我想大家喜欢看徐华胜过喜欢看周弟兄啊，这也是应当的，他这么老远来要把主的话告诉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见到主耶稣，我们必须要见到主耶稣，要不然就是一次两次听徐华弟兄讲道，或者一次两次听更有名的人讲道，讲完道我们听完了，和我们自己没有关系，我们没有遇见主耶稣，所有一切听见的都会忘记。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我们有一位好朋友，这位朋友们，这位朋友是住在我们里面，他做我们的安慰，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恩典，做我们的喜乐，做我们的满足。只要得到主耶稣啊，天下一切都可以不要了。这位主耶稣，如果我们看见，我们遇见，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那我们就要他，我们接受他。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和他一同享受，一同吃喝快乐。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大家来聊，来到教会这里，不是看 哪一位在这里讲道？我们盼望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耶稣，就好像这里希利尼人一样。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我想想看，中文为什么把希腊人翻作 Greek， 翻作希腊，毫没有关系。但是圣经里面希利尼人，这个跟希腊更像一点啊， Hellenic， 这些人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多神教的，拜多神的，拜许多各式各样偶像，跟我们中国人所习惯的一样的。他们很喜欢拜各样偶像，木头也是神，石头也是神，太阳也是神，月亮也是神，不认识真神的。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希利尼人呢、啊，他们来参加犹太人的节，犹太人是信神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次的犹太人过节、啊、和以往他们历史上几千年过犹太人逾越节不一样。他们这个过节，我们说到一点圣经的背景，他们过这个上来过节是过逾越节的。什么叫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当初离开埃及的时候，神打发他们离开埃及法老的统治。很多人看过电影啊，看过什么？看过《十诫》啊 ，Charles Heston 演的电影，对不对？摩西，他演摩西，就这个故事，他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但出来的时候，哦，怎么知道这是埃及人？埃及的法老一直，所以神就命令，说是要把他们长子击杀，好让他们放以色列人出来。这是旧约的故事。结果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神命令他们用羔羊，用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神灭命的天使一看见这个血，就逾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那么今天我们在美国不像我们的中国，在中国是不太碰见犹太人的，所以有过不过逾越节跟我们毫无关系，也不晓得有逾越节这回事。但在这里我们很多朋友做事的地方都是犹太人，他们好的犹太人是要过逾越节的，因为纪念神把他们从仇敌的手里拯救出来。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新约讲的意思，神爱世人，不光是救犹太人脱离他们的仇敌，要救我们所有的人脱离仇敌。我们的仇敌是谁呀、啊？你说我们在这里和和平平，没有仇敌，是有的。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旦，就是罪把我们捆绑住了。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一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些先知们的话，这些犹太人的先知，可是他们所讲的话呢，完全跟犹太传统观念不一样。他说神取名叫他耶稣，意思要把神的百姓从仇敌里面撒旦手里拯救出来。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神把我们从撒旦手里拯救出来，这个逾越节。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犹太人这么多几千年来过逾越节，他们每一次都纪念说有一个逾越的羔羊为他们舍命流血，好叫仇神不杀他们。但这一次主耶稣自己在他们中间过节，以后我们看见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原来他就是神所命定为他们代罪的羔羊，那么他们不认识。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那一次过节一定不一样，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就要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有那许多宗教的疑问，那些外面的事情啊，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真正的事情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希利尼人是很有福的，这些希腊人，他们看见主耶稣，他们想要认识主耶稣，到底这一位是谁，到底这一位奇妙的，到底他是谁。刚才我们唱诗歌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我们一直传扬主耶稣，有些人说主耶稣早就死了，2000年以前是死了，不错，但是唯有这一位他称为神的儿子的，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并且活在每一个信徒的人心里面，这一位是奇妙的。所以当时那些希利尼人来见腓力见安德烈，说我们要见见耶稣。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非常容易见的。当时在地上怎样容易见，今天在圣灵里面，只要我们的心愿意，还是一样会见到他。你看这里主没有推辞，而且圣经里面记载好多次，有许多人要来见耶稣，还有很多小孩耶稣，耶稣都接待他们，和他们谈话，
祝福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容易见到的。虽然今天我们刚才说过他在圣灵里面，但是只要我们用灵要求见主耶稣，主还是见我们。等一下我要告诉诸位如何能见着耶稣，这个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灵里面都是认识耶稣的人。那么这里他们这些希利尼人本来是不认识耶稣的，他们来看主耶稣，见到他的门徒说我们要见见他。主耶稣在地上，他从30岁出来传道，到他33岁半钉十字架，一共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但在这个三年半中间，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最有名的就是神迹，佩服的不得了。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跟随他的人是矛盾的，有些人真是盼望这一位能够拯救他们，因为这一位有行神迹的能力。他们以色列的百姓知道旧约说神向他们显现，行神迹给他来给他们吃。等到现在主耶稣在地上了，主耶稣也行了很多神迹。如果我们把圣经翻开来就知道，他赶过鬼，医过人的疾病，叫瞎子看见，也叫聋子听见过，也叫哑巴说出话来。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科学太发达了，一想到神迹的时候啊，哎呀，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哎呀，医学没有这么发达，把医学跟神迹来比。那么我们有好多做医生的朋友，有一次我就问他说，我说某某弟兄啊，你知道吗，你从来没有医活过一个人啊，你只有叫一个人不死是可以，你不能叫他活过来啊。哎，他说你的话怎么讲，我说你医的人啊都是还没有死的人啊，死了就活不过来，对不对？所有的医生医到一个地步死了，他说我现在责任了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不是攻击医生啊，主耶稣行神迹和医生做的工作不一样。医生说这个病没有法子医了，他生来是眼瞎的，不会看见，主耶稣叫他看见。那一个人生来耳聋的，医生不能医的，主一探他的耳朵好了，能听见了。不止一次这样，好多次主耶稣在加利利那里行走，广行神迹。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主也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我们，叫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好些朋友们他们一听到神迹，我自己信主以前呢，看见神迹两个字就摇摇头，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啊，我从来没见过人行神迹。你们有没有见过人行神迹？在座有没有人看见过人行神迹？看恐怕不多，就是看见有一些神迹啊，也加以合理化，所以解释了半天，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不是神迹。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无疑在这里分辨神迹的事情。圣经里这样记载，主耶稣因为行神迹的缘故被很多人欢迎，但是也被很多人讨厌呢，很多人赶他呀，很多人盼望他行个神迹。哦，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叫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为了叫人认识他的慈爱。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行神迹有他一定的原则，是要证明神的儿子，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的儿子，所以觉得神迹不可信。但亲爱的朋友，如果我要反过来问一句话，如果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他能不能行神迹？朋友们，你们的回答是怎么样呢？平常我们不相信神迹，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人能行神迹。但是朋友们，我们反过来问，如果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不能行神迹？有没有人回答我呀？能不能行神迹？亲爱的朋友们，我自己得救肯相信主耶稣，就是因为这一个转变。因为我忽然明白了，如果他是神的儿子，神迹对他不难，行神迹对他一点都不难。扩大一点说，连宇宙万物、天地、自然界一切运行的变化都在主耶稣手里，这是神迹。 因为人做不到。神做的事情叫做神迹。
如果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行神迹一点都没有难处，对他不难。风和海都要听他的命令，因为是他所创造的。连无花果树因着他的话都要枯萎，因为他创造无花果，创造一切的生物。他把气息从人手中口中收回的时候，人就归于尘土。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承认神是神，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就借着他儿子行神迹啊，来证明他是神，是不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神，你如何证明你是神呢？你做一件人不能做的事情，是不是？好叫人知道你是神。那么我们的神当然是这样，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然后他在地上一面叫做周流四方啊，广行善事，一面医病赶鬼，释放那些被压制的人，因着他的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希利尼人是因为看见耶稣行神迹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更大的神迹是我们这些人被改变。亲爱的朋友们，自从主耶稣把他的圣灵放在他做拣选的人行异能，神迹一样在地上出现，但是要人知道这是出于神。另外一面，一个最大的改变叫做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神迹啊。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多少人因为信了耶稣的缘故，他被改变。这个改变怎么来的？因为神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刚才我们说过，所有的医生只能医活人呢，不能医死人。主耶稣把我们这些原来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救活过来。从前我们的性情是向着黑暗，向着污秽，向着那一方面去的，等到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来，我们生命改变了。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最大的神迹。我见过一个朋友，我常常讲他的故事。这个弟兄现在在 Monterey Park 看，他从前19岁的时候啊，抽烟是小事了，抽个烟斗，他的裤子啊，是衣服跟裤子穿的有中间露出一截来，男人呢，不是女人啊，中间露出一截来的鞋子，我讲不出他什么样子，他的车子花的古里古怪的样子。19岁，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吧，这些年轻的孩子觉得虚空，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盼望，胡作非为，不是坏人，我们说他不是坏人，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叫他改好啊，是因为耶稣改变了。我还认识一个弟兄，他从前在，他现在在，大概还在 Syracuse， 从前在台北是13太保的老二啊。这里有些年轻朋友们不晓得什么是13太保，这里长大的孩子不晓得，他是13太保老二，在这里信了主，开始好好的把他的人生放在有意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们，这些是最大的神迹。也许许多人心里觉得虚空，觉得痛苦，要知道耶稣能改变你，当你接受他，让他坐在你心里的时候，改变不一样。所以这些希利尼人来见他，因着神迹的缘故要来见他。但是我们真正信主，你就知道不仅是为了神迹的缘故，我们需要看见主耶稣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位啊。有一天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有一位先知施洗约翰就看见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仅仅作为神的儿子还不能拯救我们，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与我何干呢？不是的， 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父神的命令叫他作为约节被杀的羔羊啊。所以那些心中有启示的人就看见了，说这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啊看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借着人的良知道我们自己有罪，我们也因着人的良知知道说我们犯罪，应当受管教，应当受痛苦。所以中国人有个思想叫做报应，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们，圣经里面神的话对于罪更加严重。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工价就是代价，罪的代价就是死，犯罪的代价是死，没有第二个审判。今天我们很多人说连加州不晓得在加州不晓得有没有死刑啊，要恢复死刑，对不对啊？我们的理由是人不能把人的生命取掉，只有神能够夺人的生命。那么讲这个人啊，他们是人道主义，不赞成人可以宣判别人死刑，对不对？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正相信神，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你怎么解释？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神的恩典，创世纪里面曾经讲到有一个例子，亚伯拉罕是侍奉神的人，神试验他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专心跟随神，就命令他把他的儿子以撒要献在祭坛上面。等到亚伯拉罕顺服的时候，神却没有允许他这样做。那天有一个弟兄来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这样试验他？但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在这边听福音的朋友们多少也听见过，以前听过一些福音，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些深入的思想。神没有允许亚伯拉罕做的事情，他却在自己儿子身上成全了，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他在十字架上面定义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叫我们众人罪归在他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们，若是你问我为什么罪的工价是死，我不能回答你。但是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耶稣的死能代替我的死，我也告诉你我不能回答。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属于神的事。我们不喜欢人告诉我们我们有罪，我们也不愿意听见人说罪的工价是死，但亲爱的朋友们，圣经上这样说的，而在我们的良心里面也承认这个审判是公平的。但是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为什么神竟愿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有什么可取之处，要用他儿子的命来换我们的命？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因为神爱我们，神爱世人，神爱世间所有属自己的人。神看人的价值比人看自己的价值要高得多。神造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旨意，他也盼望我们活出神的荣耀来。亲爱的朋友们，他对于我们个人的盼望比我们自己放弃人的尊严还要多得多。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 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